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感谢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了。今天呢，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24篇的播出了。在上一篇的节目里面，我们看见了朝会生活的小影，主耶稣在伯大尼那里找到了一个叫他得安息和满足的地方，虽然规模很小啊，但这个却是神和人都得着满足的地方。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要再一同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交通，就是生命的结果和繁真。这是说到主他是如何借着死来得着荣耀，而我们呢，也会从今天这篇信息里面来看见主他神圣的观念和人天然的观念是有何等不同的一个差距。求主赐给我们启示，能够看见这些宝贵的内容。而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高弟兄要到节目里面来和我们一同有分享和交通。高弟兄，欢迎您。
大家好，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
是，高弟兄，一开始我就来问您一个问题哈。
嗯哼。
您是不是觉得我们人传统的观念和神那个神圣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呢？
对啊，就像我们上一篇信息里面说到啊，主耶稣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不但没有受到犹太教人的欢迎，反而呢，他是在这么一个微小不起眼的地方受到信徒的接待。
对，按照道理来讲啊，犹太教里面的这些经学家啊，还有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对圣经可以说是最熟悉也最了解的了。
对，
这些人他们应该是最能够接受主的人才对。
嗯哼。
诶，可是你看啊，当主来到地上以后啊，反而啊，他们是最弃绝主的一般人。
对，表面看呢，他们是最懂圣经的。
嗯，
但是呢，他们却啊，留在那个传统里面，
是
留在这种知识的眼光里面。所以呢，他们若缺乏主的启示和光照，这些知识就不但不能够帮助他们接受主，反而呢，使他们成为反对主的人。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真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啊以这种传统的方法来认识神。
嗯哼。
而能够以他的启示来认识神他那个神圣的思想。
Amen。
好，那么高弟兄，我们现在就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好吗？
好。
我们看见呢，召会是借着主做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有主复活的生命才有召会。但是召会产生了之后，主是如何叫召会扩增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主是借着他要死和复活来叫召会扩增。主耶稣刚刚叫拉撒路复活了，从世人的眼光可以说是到了顶峰了。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没有人做得到的。他这个神迹 惊动了所有的人。您想想看，一个死人埋了四天了，甚至都臭了，主耶稣却叫他复活了。因为这样，许多的犹太人对主耶稣就非常的尊崇，他们热烈欢迎他，他们还喊着说：何善哪，在主名里来的以色列王是当受颂赞的。按照人来看，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荣耀最光辉的时刻了，大家都在赞美他，欢迎他，尊荣他，甚至连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也来求见他。犹太人欢迎他，外邦人想要跟随他。主耶稣有没有抓住这个大好的机会，在欢迎的声中来登宝座呢？来带进他的国度呢？没有。这不是主耶稣来的目的。我们前面说过，主耶稣来了，是要把他神圣永远的生命带给人。主耶稣来，绝对不是用一种外面被欢迎的方式得到召会的。主耶稣要召会扩增，是要在生命之中用一个很隐秘的方式，就像一粒麦子死了，埋在土里面，然后麦子的生命复活了，繁殖了，带进了许许多多的麦粒。这些麦粒在生命上，在内在的元素上，在性质上，甚至在外在的形状上，都和这个原先的麦粒完全一样的，这才是主所要的。我们如果读一读召会的历史，我们会看见，每当召会扩增的时候，都不是外面舒畅、大受欢迎的环境，乃是因为受到很大的逼迫。召会扩增的时期，都是在一个受逼迫的时期，不是在受欢迎的时期。当撒旦要将召会置于死地的时候，那就是召会真正扩增的时候。逼迫越多，反对越多，召会就越扩增。在头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逼迫没有阻挠召会的增长，反倒帮助了他的长大。当罗马帝国在第四世纪将逼迫转为欢迎的时候，召会生活就受到了毁坏，引进了许多腐败的东西，叫召会变质了。我们不要因为有人的欢迎而感到兴奋，人的欢迎总是会毁坏败坏我们。主耶稣是一粒麦子，我们如果要叫这粒麦子扩增，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叫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才是生命繁增的路，就是要借着死而复活。
高丽兄啊，
嗯哼，
您看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后半段里面啊，
对，
真的可以说是主耶稣在地上最黄金的时刻。
嗯，
你看主他叫拉撒路复活，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大概还没有发生过这种的事情。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们崇拜他，连希腊人都是不远千里而来的来寻找主耶稣。
对，
如果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想要在地上来做王，我看那可是最好的时刻哦。
对啊，如果主耶稣当时真的要复兴以色列国的话呢，那真的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了。
没错，
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为了这个地上的国，他也不是来建立个人的名声，他乃是为了一个神圣奥秘的目的来到地上。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啊，主耶稣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嗯，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
对，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在想，当时啊，门徒们听到主耶稣这么说，一定也是莫名其妙啊。
嗯，主耶稣得荣耀的方式呢，不是我们那个天然传统的观念里面有的。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们也在场，我们一定和这些门徒一样，感到很困惑。
我想应该也是的，
大家都欢迎他，对不对？
对啊，
他怎么说他要去死呢？啊， 但是呢，我们要看见他的德荣不是受人的欢迎，也不是成为所谓以色列人的王，他的德荣耀乃是为了他里面神圣生命的释放。
Amen。
所以他把自己呢比喻成一粒麦子，他要落到地里并且死了，以后他才能够得着许多和他一样的子粒。
嗯，
他所渴慕的乃是要得着一个神圣的扩增，这乃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
没有错，今天主的德荣呢乃是要得着一个神圣的扩充，所以今天我们啊都要成为他所结出那许多子粒当中的一粒。
嗯哼，
从这里啊就叫我们对主耶稣的受死啊就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了。
Amen。
主耶稣的死他不光光只是为了要完成救赎，他更是要把他的自己像那一粒麦子一样啊在地里死了，
嗯，
为了产生许多的子粒。
就在那一刻，当主耶稣被犹太人和外邦人欢迎尊荣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告诉那些来找他的人说，他只是一粒麦子。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主耶稣对别人的欢迎所表示的态度。什么是一粒麦子繁争的路呢？不是借着受欢迎，也不是借着尊荣，乃是借着落在地里死了。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到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绝对不会产生什么。但是赞美主，麦粒死了又长起来了，就成了许多的子粒，带进了许多的果实。这些许多的子粒或果实就是召会，这才是产生召会的路，这也是主叫召会扩增的路。我们必须借着死，借着接受十字架来面对人的欢迎。在那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当中，有一位姊妹名叫何寿恩，她是从英国来的。她曾经被人诬告，因此就被差会召回了英国。后来蒙主表白，主给她负担，她又回到中国。但是她不接受任何差会的打发，她是凭着信心去中国的。她定居在福建南方一个叫做罗新塔的小镇，非常接近尼拓生弟兄的家乡。他特意的留在那里，不到别处去访问，也没有去做工。就一面来看，主耶稣将何寿恩姊妹种在那里，像一粒麦子一样，他留在那里许许多多年，为主在中国的见证祷告等待。一年一年默默的过去了，就像麦子埋在地里，好像死了，没有一点动作。但是麦子里面的生命却在复活中运行。有一天，主耶稣带来了一群中国青年人，其中有一位就是尼拓生弟兄。尼弟兄随同一些年轻人一同到他那里去接受帮助。何寿恩姊妹在主里认识主非常的深，但是她也很严格，她常常责备年轻人。尼弟兄的见证说，大多数的青年人受不了她的责备，末了尼弟兄几乎是唯一继续去找何寿恩姊妹的人，将自己当作供物摆在她的面前受她的责备。尼弟兄是特意这么做的，他看见这十字架的路。每过了一段时间，尼弟兄觉得他需要有进一步的责备，就会去何姊妹那里再受一次的责备。何寿恩姊妹也真是很信实的这样做。在1929年，何寿恩姊妹到主那里去了，他没有留下多少的遗物可以给人， 他只有一本满了注解的圣经，他一言要将这本圣经送给尼利兄。他一次一次的责备，在尼利兄的身上结了果，开了花。何时文姊妹是那一粒种下的种子，尼利兄是从那粒种子结出的籽粒，成了主恢复正当召会生活的大的器皿。这才是产生召会，并且叫召会在生命中扩增的路。
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他所说的和我们原本天然的宗教观念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啊。
嗯哼，
你看，原来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是非常反对基督徒的，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手段啊，企图要把基督徒的信仰从这个地上除去。
嗯哼，
而结果呢，他们是越压抑这个信仰啊，信基督的人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信的人是怎么样，
越来越多。
哎，越来越多。
嗯哼，
高丽兄啊，
嗯哼，
我想这里有一件事情啊，需要你和我们能有更多的分享。像刚才信息所说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呢，并没有阻扰召会，反而呢，帮助了召会的增长。
对。
但是，当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开始欢迎这个召会之后呢，哎，这个召会的生活啊，
嗯，
反而是受到了破坏了。
是。
我想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一些的交通好吗？
在啊。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呢，的确是想尽办法要来毁灭基督徒的信仰。
对，
但是那种景况呢，反而使神的儿女更迫切、更深的转向主。
嗯，
他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一样，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他们的见证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野火燎原。
对，
这么样有能力，许多的人呢，也因为这样的见证就纷纷接受了主。我们只要去读当时的召会历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徒遭到野蛮的压迫，甚至遭到各种方式的屠杀，但是信的人不但没有因此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就是啊麦粒繁增的故事。
对，可是啊你看，等到这个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了，这个情形就改变了。
对啊，表面看呢，罗马帝国不再逼迫，不再反对召会了，召会好像是天下太平了，但是那个死而复活的见证就不再有了。
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通常呢都只是想召会受到人的接受，不再有逼迫了，那么这样也就是召会的得胜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种欢迎的背后啊，它却带进一个撒旦的破坏。
是
这样的观念的确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真是需要主来开启我们的眼睛。
Amen。
叫我们看见啊，召会是绝对不能走受世界欢迎的路。
Amen。
真正的繁增呢，乃是就像主耶稣一样，要经过死而复活的历程。
Amen。
主耶稣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叫他神圣的元素、神圣的生命从他人性的体壳里释放了出来，在复活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信徒。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把生命的元素释放出来，又从地里长出来，结出许多的果实，结出许多的籽粒。主耶稣不接受外面热烈的欢迎，他宁愿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好为的召会结出许多籽粒来。主耶稣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借着死失去了他的魂生命，好在复活里面释放出他那永远神圣的生命给许多的籽粒。主耶稣的死有两面，第一面，它是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就是要结出许多的籽粒，这就是在这里所启示的。第二面呢，它是做了人子，要被举在木头上，好吸引万人来归他。我们把这两节比较一下， 主耶稣落在地里所结出的许多的籽粒，也就是他被举起在木头上所吸引的万人。那许许多多的籽粒就是那所吸引的万人。约翰福音十二章启示出主的死不是做神的羔羊，不是救赎的死。这里主耶稣的死是像麦子一样，是一个生产，一个繁衍的死。按照这一章里面，主耶稣借着他的死，他所成为肉体所穿上的人性的体壳就破裂了，使他能够完成三项目的。第一方面，叫他结出许多的籽粒，好吸引万人来归他。第二方面，释放神圣的元素，也就是神圣永远的生命。第三方面，主耶稣的死审判了这个世界，并且将世界的王赶了出去。在1940年中日战争的期间，尼托森弟兄在上海带领训练。那段时期在中国有一些很得欢迎的传道人，跟从他们的人很多，有大批的群众去听他们讲道。但是尼弟兄经常说，神的工作不是外面活动的努力，乃是里面生命的涌流。主所需要的工作乃是里面生命的涌流。尼弟兄那次在上海带领的训练，受训的人不到80位，但是尼弟兄很满意于这么少的人数。每次当他召集一次的特会，最多不超过350人。尼弟兄总是强调，工作乃是里面生命的涌流，不是外面活动的努力。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尼托森弟兄执事的果子，在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召会在复活的生命中产生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别人外面活动的短暂成功而感到困扰。只要我们给主一点时间，他会表白他在生命中的道路。这样的工作不是活动的事，乃是生命的事。这才是产生召会并且叫召会扩增的生命的工作。
我觉得在我的里面啊，真是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是满了意义的。
对啊，这里的死啊，强调的不仅仅是救赎这一方面，乃是啊，是生产繁衍的这一方面。因为呢，死是带进复活的，我们还记得吧？一粒麦子还有许多子粒的这个意义。想想看，如果主耶稣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那我们真的一点盼望也没有了。
我很阿门你的话
，Amen。
这个死啊，就使得主耶稣能够完成三件大事
，Amen。
你看啊，第一，他的死就结出许多子粒，
对，
而我们都是他在复活里面所产生的子粒。
嗯。
第二呢，他的死啊，也就释放在他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
，Amen。
也使得他不再受肉体的限制了。
对。
还有啦，借着死啊，他也审判了这个世界，并且把这个世界的王给赶出去了。
嗯，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观念真是需要主的开启，
对，
我们才可以看见主死这件事有何等的意义。人可能只看见了死亡的悲惨和绝望，
对，
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啊，把主耶稣的死描写得非常悲惨，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这个死是一个非凡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你知道他的死啊，就产生了召会。
对，
为了这个，我们要大声说哈利路亚
，Amen。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敬拜主，我们都以为十字架的道路呢是要引我们去受苦，十字架的道路呢乃是要带我们经过死，好产生召会。
Amen。
借着今天的信息，主的的确确是把这个深奥的启示啊向我们打开了。亲爱的朋友， 主耶稣得荣的方式不是受人欢迎，他乃是借着死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感谢主，愿主怜悯我们也都能够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带进召会的繁征。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的主以他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祝福你和你的家，让我们一同经历那复活繁征的生命，成为他荣耀的结果。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到了我们要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盼望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